在我们把讲台交给王牧师之前，我们来阅读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到32节。我们一起翻开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到32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第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第16节，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聚各在自己应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之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堕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偏地，在世上修满诚意。第22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24节，万军之耶和华岂是说，我怎样思想必照这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着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儿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腓力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了，因为从蛇的根必伸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有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治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门啊，应当号哭，城啊，应当呼喊，腓力士全地啊，你们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武中并无乱队的。 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现在我们翻开第二处经文，第二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读经到此。今天早晨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王俊斌牧师。王牧师是在十字架的堂会牧师。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王牧师，他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放神在第一位。王牧师，
先行堂的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安，很高兴能够接到汉阳牧师的邀请，来到大家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首先让我先稍微的自我介绍，让大家认识一下我本人。名字叫做俊斌，英俊的俊，文武斌，所以呢这个名字呢很清楚看得出呢，是反映出我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而不是站在你们面前的真人。 OK， 那我跟我太太呢慧贤，OK， 我跟我太太慧贤呢，我们结婚了12年，然后呢我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恩泽今年11岁，二女儿恩轩9岁，还有恩勇3岁。目前呢我是在负责 The Crossing 教会的两点钟的中文聚会，这两点钟的中文聚会呢名字就叫做十字架。名字叫做十字架呢，是因为我们要反映出呢我们是一家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教会，同时呢也反映出教会呢是神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叫做十字架。人数其实跟宣信堂呢差不多，就是呢我们大概有六七十人，这是我们上个星期到印尼的巴淡岛营会的一个集体合照，所以呀就是我们的教会家庭。那在开始讲到之前呢，请容许我带领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仔细的听他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在耶利米书第17章这样说的，倚靠人以血肉为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该受咒诅，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所仰赖的那人有福了。所以父神，请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呢能够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在我们各自的生命里遵行您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放神在第一位，放神在第一位。 啊，我的个人习惯呢，是在每次开始讲道之前，都问大家一个问题作为热身。那今天呢，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呢，就是有没有听过屏幕上的这句话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通常是当我们看戏的时候，反派的人物、坏人，他们说的话，对吗？当我们听到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这个意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说一个人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甚至可以自私才是正确的？不然的话呢，天会诛杀你，地也会毁灭你。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啊，如果听到演员说这句话呢，通常是反派的角色在解释呢，为什么他要做一些自私的行为，他要去牺牲别人来得到他想拥有的人啊，拥有的财物或者拥有的权利。但是呢，在日常生活中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把自己排在第一位的想法，真的只有所谓的坏人才会有吗？在2019年新加坡的巡回大使Tommy Koh教授，许通美教授呢，他说过，新加坡经济发展呢，我们是第一世界国家，但是人民素质呢，却是第三世界国家。他说，新加坡人呢是这样的，我们是自私、不友善、缺乏公民意识。然后他说呢，只要我们看看新加坡人开车的方式，我们就知道了。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笑，大家也明白过。有开车的弟兄姊妹呢，应该体验过。比如说呢，当我们想要转换车道的时候，当我们一打信号灯，后面的车子就怎么样？他不是放慢车速给我们过，对吗？而是急速的超前啊，不让我们呢有转换车道的这个机会。即使没有开车呢，只要我们到附近的商场、地铁站，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座年纪大或者有小孩子的弟兄姊妹们呢，相信电梯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不知道大家的经历呢，是不是跟我一样？无论在哪里呢，电梯呢总是挤满着不需要电梯的人，然后呢需要电梯的年长者或者推着婴儿车的爸爸妈妈们没有办法进去。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想，我是最重要的，所有人都要为我的方便、我的舒适、我的喜好而牺牲。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在新加坡有另外一个名称，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就是叫做怕输、怕输。这就是新加坡人的特色。我们这些自私的举动呢，有很多时候呢，甚至连自己其实都没有注意到的。虽然刚刚我讲到的这两个例子呢，是非常小的例子，但是呢，我们的本质往往呢，是被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举动呢，而出卖的。那我们周边的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跟想法呢？我想是因为呢，我们的国家走的是精英制度meritocracy， 所以呢，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家里、在学校、在工作场所、在社会，我们都听到同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呢，新加坡什么都没有，只有人。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有什么成就，要有什么享受，就必须靠自己。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会成功。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相反的想法也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当一个人不成功，那么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不够努力。所以呢，没有人会真正照顾你的利益，因为抢不到就是你活该的。这导致呢，我们从小呢，就把自己放在生命的中心。我个人的成功，我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甚至可以说呢，新加坡人最大的一个偶像不是什么其他的偶像，而是我们自己。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呢，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对吗？但是呢，当我们有这种把自己摆在第一位的这种心态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相信的信息，我们内心反复的重播的信息呢，是什么？是我要全心全性全意的爱我自己。 那当然这是我们身边的这社会。那在教会里，在神的子民当中，是不是不一样呢？啊，我不是先信堂的一份子，所以我不能够对大家做出任何的评论，但是我可以做对我的教会啊做出一些评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其实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把自己摆在生活里的第一位。我也曾经呢听过啊一些朋友，做牧师的朋友或者在其他教会的朋友说，他们的教会呢弟兄姊妹分成不同的派系，而不同派系的领头人呢在教会里面呢争权夺利，搞到教会呢四分五裂。我也看过一些基督徒呢在教会里可能只想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争取牧师的时间，或者是弟兄姊妹的帮助，甚至是事工上所分配到的资源都好，总是把其他弟兄姊妹呢当作是竞争的对手。有些人甚至来到教会里呢，就是为了自己能够从教会得到好处或帮助而来的。我们教会跟其他的周边的国家有一些宣教士有合作他们通常告诉我们说呢，其实他们最需要的不是经济上的资助，因为呢有了很多钱的教会呢，在当地人的眼睛来说呢，他们来不可能不一定是要听福音，而是要来拿到一些物质上的一些利益。所以不要说别人，就连我自己在考虑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以我自己的舒服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时间、金钱、资源的运用，就连祷告的内容，很多时候呢也是把自己排在第一位的。美国有一位牧师呢，他曾经给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他说呢，有一次呢，他和他太太去餐厅吃饭，然后呢他之后他就去拿了那个冰淇淋，因为有些餐厅他们让你拿冰淇淋对吗，他就拿了两碗冰淇淋，然后想跟他太太分享。然后呢从柜台走到他的桌子餐桌的时候呢，他就边走边在做这样的一个举动。大家你猜到吗？他在做什么？他在他的眼睛跟两只手不断的在衡量两碗雪糕里哪一碗比较多。他说，我的太太帮我洗了几十年的内裤，我竟然连一口雪糕我也要赢过他，吃的比他多。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笑，但其实也是很贴切的。因为其实就算我我叫上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跟我太太分享。但我们就连我们至亲至爱的人，我们往往也会把自己的利益呢放在他们的上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虽然我们的口里呢不断的说我们爱神，很多时候我个人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呢就表现出其实还有很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地方的。那这样把自己呢当作偶像的态度神有什么想法呢？今天呢我们讲到的题目很简单，我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告诉大家呢，神高举的人就是主耶稣，像主耶稣一样谦卑自己的基督徒。使神高举的人是像主耶稣一样谦卑自己的基督徒。刚才我们念了两段经文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两点，大家在这个里面也可以，这聚会程序里面也可以找到今天讲到的大纲，可以跟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那首先呢神必高举必谦卑高举自己的敌人，神必谦卑高举自己的敌人。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的经文开始，我们听到以赛亚先知呢形容一个高举的人。然后我一起看一看屏幕上第12到第14节。以赛亚先知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上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大家想想看，说第13到第14节的话的人，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他说什么？他说他要他的宝座高举在神的众星之上，他要与至高者同等。而换句话说呢，他把自己当成配得起 与这世界的独一真神平起平坐的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呢，可能底下大家聚会结束之后啊，去吃午餐的时候，有一个人上前来啊，路边的陌生人上来告诉你，他和耶和华你的神平起平坐，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睁大眼睛瞪着他？会不会笑他？还是你会说啊笑啊，把他当成疯子，然后掉头就走？如果有一个人呢，告诉你他和耶和华同等啊，不只是你，连我也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或许大家在心里想呢，以赛亚先知他在这里描述的这个跟耶和华平起平坐的人是谁？这高举自己的人到底是谁？其实感谢主，我们不用猜，因为呢经文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看看第22到23节，我为大家念出来。这人呢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王。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成为箭珠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以赛亚先知当时的那个巴比伦是世界上崛起的一个超级强国，巴比伦王要有一个现今的一个同等的话呢，就可能是像美国的拜登总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者是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一样的这种分量。这样的国家领导呢站起来，他说我要跟神，我跟神是平起平坐的。那这样说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夸张了，对不对？可能说服力也高了一些，你不相信吗？或许大家在想，哪里有国家领袖说他自己跟神平起平坐的？的确没有一位国家领袖真的这样说，但不表示他们没有这么想。让我尝试解释一下，当任何国家领导对于宗教信仰发表他们的看法的时候，不管是针对什么信仰，是不是有很多信徒都会马上听，很愿意去相信，或至少非常认真的去思考呢？即使这国家领导不是一名基督徒，他说的话甚至跟信仰是完全相反的。当一个领导人呢，凭着自己的想法尝试去影响信徒对个别宗教的看法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把自己呢当成是与神平等的一个权威呢？他实际上是不是就把自己看作跟神有相等的地位呢？至少巴比伦王呢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他认为呢自己能够与神平起平坐。像巴比伦王一样高举自己的人呢就是神的敌人。那或许大家现在马上会想，哎，你说的是国家领导很重要的人物，但是我只是一个老百姓，对吗？我怎么会把自己当成是跟神平起平坐呢？其实我们会的。那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做一个实验。之前我在我的教会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跟大家做了这样实验。那当耶稣在圣经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告诉自己什么？还是不要说的好啊，万一得罪人惹来麻烦的话怎么办？或者我们会想，还是不要去的好，新加坡那么安全啊，去外国旅游还行啊，去外国常住宣教，特别是那些偏远的地方很危险，要放弃很多东西，我看呢需要信心很大的人才能够去，我呢就不行。那再来一个例子，今年呢我们教会的小组一起学习马可福音，我们在马可福音里呢听到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时呢我们的小组里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马上及时的反应是，哎呀，耶稣的话太极端了，或者啊，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耶稣只是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他不是真的说跟从他的人会死。再来一个例子，当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点头赞同，保罗这句话呢说得太好了。 但是呢，当我们自己如果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跟保罗一样，说这对我来说，死呢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我终于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提出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要证明一件事情，就算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也听自己的声音比听神的声音多。虽然我们没有像巴比伦王说过一样的话，但是呢，我本人就想向大家承认，很多时候呢，其实我的态度跟巴比伦王没有什么分别。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至少我的话跟至高者说的话同等。其实我全心全性全力爱的，很多时候呢是我自己，我是我自己的偶像，我高举的是我自己，而高举自己的人呢，就是神的敌人。那神会怎么看待把自己高举的人呢？神必定会谦卑他们。让我们一起看看以赛亚书的14章15到17节，我为大家念一念。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地府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望你，留意看你说，就是这个人吗？他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城镇倾覆，是他，不是放被掳人归家。你必堕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所有高举自己的人的下场，一个也不例外。如果今天呢在座有任何不是基督徒的朋友的话呢，很高兴你来到今天的聚会。我想告诉你呢，如果你听的是自己而不是神的话的话，如果你在生命中高举你自己，把自己当作与神平等的话，那这几节经文里所看到的下场，堕落阴间到坑中的极深之处，就会是你的下场。而我说这个不是要吓你，而是要你知道你这样做呢是非常的危险的。而最可怕的是呢，活在今生的你可能真的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舒舒服服的过这一生，你可能会觉得你真的可以跟神平起平坐，甚至比神还高。但这短暂的快乐会给你带来永恒在阴间在地府深处的折磨跟痛苦。所以我恳求你认清认真的思考基督信仰，请和邀请你来的基督徒朋友聊一聊，不要继续呢在前往这毁灭的道路上走下去。因为我们看到了神必谦卑高举自己的敌人。但是也有好消息，就是呢相反的，神必高举谦卑自己的基督徒，神必高举谦卑自己的基督徒。那在圣经里面呢，神的子民等待的是一位王，不是像巴比伦刚才我们看到的巴比伦王一样的这样的一位王，高举自己的王，而是移民谦卑自己的王。这个月呢，我们就会庆祝他的降生，不是吗？这王的名字就是耶稣。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谦卑的王呢？让我们一起看看腓立比书的2章5到8节。使徒保罗是这样写的，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巴比伦王呢，他要与神同等，但是呢，耶稣虽然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与神同等。巴比伦王要的呢，是所有人都顺服他，不顺服他的人就必须死。所以他不愿意，刚才在经文里看到他不愿意释放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但是相反的，耶稣呢，他却存心的顺服神和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当耶稣面对着人类被抛下阴间落到坑中的极处的下场的时候，当人类在毫无例外以下都为高举自己而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耶稣的选择是心甘情愿的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所有被奴役的人，被罪奴役的人得到释放。在座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这就是基督信仰为什么是天大好消息的原因。因为本有神的形象的耶稣反而倒空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卑微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上。那神对这样谦卑自己的耶稣又做出了什么反应呢？和我一起看看第九到第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父神呢，竟然把谦卑自己的耶稣高举，高举起来，举到多高呢？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以赛亚书里的巴比伦王呢，他想要统治的只是地球的一片土地，但是呢，神给谦卑自己的耶稣，是十到十一节提到的，在使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口里承认他是主。巴比伦王高举自己想要得到的，耶稣凭着谦卑顺服自己啊，顺服神得到了，而且得到的更多。最终被高举的不是想要尝试高举自己的巴比伦王，而是谦卑自己的耶稣。为什么保罗要在腓立比书里给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因为他要鼓励我们呢，有耶稣基督的思想，跟他心智相同。让我为大家读一下屏幕上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的经文。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喜乐得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而保罗呢，要腓立比的基督徒呢，因为基督耶稣里得到了劝勉，就心智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而这思想呢，就是第五节提到的耶稣基督的思想，一个为别人能够得救而愿意谦卑自己牺牲自己的思想。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呢，把我们从罪跟死亡里拯救出来，他的拯救呢，给了我们能力，不要以自我为偶像，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来高举。谦卑自己的耶稣基督呢，成了我们的榜样。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一心一意的去爱神，不让我们自己呢高举自己，那不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偶像，不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爱神，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不一定是整天都把我爱神这三个字挂在嘴边说我爱神这句话并不难但是一心一意的爱神，让神让耶稣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权威那就不一样了。当我们把生命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的时候，我们生活就会像主耶稣一样，把别人的救恩看得比自己重要，甚至愿意去牺牲自己。因为有了耶稣的福音，我们可以确信神必高举谦卑自己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问一下自己，我们真的相信吗？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我们不需要高举自己，我们不需要在活在这世上的几十年为自己的舒适、自己的好处而奋斗。在基督耶稣里，我个人的成功，我个人想要做到的、得到的，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人和事不必围绕着我转，怕输不必是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相反的，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的舍己，把别人的救恩呢看得比自己重要，甚至愿意去牺牲自己。因为在耶稣里，神必高举那些谦卑自己的基督徒。 是时候总结了。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聊了这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希望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能够看到，为了自己高举自己的世人呢，不会被天诛，也不会被地灭，但是创造这世界的独一真神会在审判日那一天毁灭他。不分享耶稣基督的思想，仍然贪图虚荣，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事的所谓基督徒呢，在名义上可能说自己爱神，在实际行为上爱自己的人，不会被天诛，也不会被地灭，而会被神灭。今天的经文给所有的神的子民一个大的警告，但是相反的，要不被诛杀，不被消灭，不是靠自己的修行或者修为，而是打从心里呢去信靠耶稣，得到他的拯救，然后呢在基督里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思想，顾别人的事，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强，把别人的看得比自己重要，为了别人的救恩而愿意去牺牲自己。对于像耶稣一样谦卑自己的基督徒，神必会像高举耶稣一样，在耶稣回来的那一天高举我们。在大纲里面呢，我列出了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呢开始思考活出今天的这真理，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看。但首先呢，我想列出一些例子可能我们可以开始对自己如何高举自己呢有一些自觉性。我们可以默想，我们可以反思，我们在哪一方面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呢？对于我一直在圣经里所看到所听到的，有哪一些真理我在抗拒着呢？有什么地方我其实是在听我自己，听这世界，听我父母，听我家人，听我同事，而不是听神的？如果我们觉得很难看到自己自私的一面的话，不如问一问宣信堂里的其他弟兄姊妹，问一问属灵家庭里的人。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的罪是一个盲点，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来开始看见呢，我们在哪一些方面把自己呢摆在生活的第一位。但反思过后呢，就要进行第二个步骤，就是呢要悔改。悔改包括呢承认我们把自己高举，我们要把自己呢从这第一位拉下来，然后呢生活要做出180度的转变，把父神呢真正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回到这些高举自己的地方，然后问一问自己，把父神放在第一位，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是什么样的，在这些方面拥有基督的思想看起来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大家不妨可以把这整个反思的过程写下来我自己呢在过去的一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开始，这样的一个习惯，把自己身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呢用日记写下来，然后做一些反思。因为呢我觉得没有写下来呢其实就很容易带过然后呢每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呢拿出来看一看，看看自己呢有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我自己呢就把这个过程写下来之后呢，发现到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其中一个开始分享主耶稣思想的方面呢或许就是在来临的圣诞节积极的和身边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把他们的救恩呢看得比自己重要放下自己的尴尬，自己的不舒服甚至是工作场所的一些限制来服侍我们需要听到福音的身边的人。最后呢我们要实践，把我们反思的结果首先呢跟我们的父神分享，祷告寻求他的原谅，祈求他给我们圣灵的帮助，然后呢把基督的思想在生活中活出来。我们呢也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为彼此代祷，也关心彼此呢在这些方面所做出的不同努力。一个非常实际应用今天讲到的方面呢，就是想一想可能宣信堂的家庭生活想一想在这教会家庭里面呢怎么鼓励彼此活出基督耶稣的思想这也是我们大纲里的第三个这个讨论题。我们在教会的家庭生活里怎么把彼此看得比自己重要，我们怎么把彼此的救恩看得比自己 重要。这怎么会影响我们在教会家庭里的不同活动？如果我们有基督的思想，我们各自参与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服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我们是否会更主动的观察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是选择呢尝试不同还有新的服事岗位，或者改变我们现有岗位服事的态度以及所投放的时间跟心思？这些呢，我希望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呢，继续和弟兄姊妹一起聊，让我们一起帮助彼此，鼓励对方，在生活里的各个层面谦卑自己，活出基督的思想。因为这样呢，把神放在第一位的生活是最美好，然后在主耶稣再来那一天呢，会使我们得到父神的赞同，他的高举的。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在我们全人类都高举自己，面对着审判和灭亡的时候，谦卑倒空自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呢不单能够得到拯救，也能透过你圣灵的帮助，一心一意的爱你，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思想，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求您帮助我们认真的反思，对我们自我崇拜的提高自觉性，坚定悔改的信心和决心，在祷告和生活上实践出基督的思想。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